弟兄姊妹平安。自从留咗须之后，我就觉得呢个题目我应该讲嘅。响几个礼拜前，我哋一路响国内一个教会咧有一个门徒训练营。咁就响门徒训练营当中咧，其中有一个学习嘅课题咧，就系要去探访一啲我哋叫做被弃族，就系话佢哋基本上被家人或者是被社会遗弃的一些这样的对象。那两三个小组组员呢就去探其中一个单位。那其中有少少的片段呢，我尝试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一个小组呢探到一个老人家，你见他呢年纪都是不小的了。就在那个过程里面呢，他是被家人嚟到係遺棄咗啦，咁住喺一個荒廢嘅地方，亦都冇人照顧啦。咁教會知道咁之後咧，就教會會即係每日去供應佢一啲即係飯食。咁但係佢本身亦都係唔能夠自理啦。咁所以咧基本上佢住嘅環境係非常非常之污糟。佢大小二便咧，其實就喺住嘅地方嘅側邊一個牆角當中。咁我哋嘅弟兄姊妹去到咧，即係服侍佢啦，會同佢非法啦，同佢抹身啦。你睇下，你留意一下個弟兄戴咗幾多個口罩啊？兩個。咁翻嚟佢哋翻嚟匯報分享嘅時候咧，佢話其實戴兩個都係。即係多餘嘅，冇用嘅，帶五個都冇乜用嘅，因為即係嗰啲嘅臭氣咧，其實你無論點咧都即係冇辦法嚇。佢哋花咗好多氣力去幫佢個場地清潔咧，但係都即係冇乜太大用啦，因為已經太長時間嚇，個環境非常之差。咁然後幫佢抹身啦，佢好長時間其實係冇機會。抹身清潔啊，即係之類啊，咁對我哋嘅弟兄姊妹嚟講咧，係一個好深刻嘅經歷啊。好啦，咁第二個嘅單位咧，就係探訪一個嘅老人家，一個姊妹。咁你見佢嘅衣著咧，其實都算係幾光鮮嘅，即係屋企應該唔會太貧乏嘅。咁但是你留意一下咧，就係頭先影佢嘅時候咧，佢側邊嗰個嘅竹棚咧。其實就是他生活起居的地方。那個竹棚旁邊呢，是一座香港人視為是即是豪宅啊、別墅啊，三層的新起的即是村屋。那其實呢那塊地是這個老人家的。起個村屋呢，其實是他的仔起的。起完之後呢，我想亦都是長期他同個媳婦唔啱啦。咁就可能發生很多家庭的糾紛，他就被趕出這一間屋。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在屋的旁邊就起這個竹棚，就他平日起身到夜晚睡這段時間全部就生活起居在這個竹棚那裡。到夜晚的時候他就走後門，在後門入回去一個自己小小的房間，夜晚就可以回屋裡面來睡。咁呢個就係佢嘅即係生活起居啊，但係側邊咧就係嗰個嘅豪宅。弟兄姊妹響比較之下咧，覺得呢個老人家咧仲慘係嘛？即係佢係即係名義上係同屋企人一齊，但係實際咧響心靈上咧係被遺棄嘅啊，係同家人咧日日見到家人，但係咧係一種好。好仇視、好被輕蔑嘅一種咁樣嘅即係狀態啊！咁當時我見到呢一啲嘅情景嘅時候咧，我自己就係一個嘅咁樣嘅諗法。常常喺國內咧，我哋見到呢啲情況咧，我都會有一個咁樣嘅思考：係咪我哋香港好少有咁樣嘅狀況？因此咧，喺對比之下咧，我覺得好慘啊！明白我嘅意思嘛？我哋去做宣教嘅時候咧，常常都會咁以至咧，你唔好太快有嗰種嘅即係過分強烈嘅同情心因為咧即係大家嘅社會處境唔同啊嘛。 会唔会系呢一种情况喺国内系好普遍，以致咧佢哋都觉得冇乜嘢啫，都系比较平常嘅一种情况咧？咁我问翻国内嘅弟兄姊妹，或者去探一啲长者嘅弟兄姊妹，佢哋话唔系嘅，我哋嘅心咧都系好难受嘅，即系我哋觉得咧呢一个系绝对唔可以接受嘅，甚至这个老人家被逐出即家庭在旁边住这个竹棚，他们很多的感觉都是义愤填膺，怎可以这样做的，是不是为人的子女可以做得出的这样。那我就更加明白到其实呢不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的处境不同以致我有那种的感受。那于是我就想想了，咁我哋香港今日社會咁文明啊，即係發展得咁好，有冇咁樣嘅即係長者嘅處境呢？或者多唔多咁樣嘅即係情況呢？咁可能實際一樣嘅處境可能係少，相對少，但係呢相類似嘅處境其實可能都好多，係咪？呢個係社會在發展過程裏面呢，其實人心對於長輩的一種的看法價值觀不同了之後呢，其實會在無論哪一種的社會形態當中呢都會出現的。我們看看呢香港今天的實際情況，老年期一般我們呢由60歲開始算，在若干年前我們就說現在呢世界衛生組織有一個新的定義啦，60岁以上咧都是年青人啦。其实这个是一个详细体内咧，其实是一个误解嚟嘅。其实60到89岁咧，基本上在世界全世界咧都咁样定义为老年期嘅开始噶啦。只不过咧，世界卫生组织咧就因应人嘅平均寿命咧一路增高嘅缘故咧，佢就将60到74岁咧划分为年轻的老年人，不是年轻人，请你记住仍然是老年人，不过是刚刚开始，是刚刚进入老年人的状态当中。75岁以上就是所谓正式的老年人，这样即是头那15年就是年轻的老年人。那香港的情况是怎样呢？在香港的情况呢，我们看到一幅的图画就更加恶劣了。65岁以上的人口呢，今日占全香港700多万人的人口比例呢大概是 17% 左右，这个是挺高的比例。但是呢20年之后呢，这个的比例呢会倍增了。65岁以上的人口呢占全香港的人口呢30%了。你看到这个增速呢非常惊人，被称为呢高龄海啸啊。海嘯一嚟到，哇！即係嗰個嘅破壞力、衝擊力好大，所以咧老年撫養嘅比率咧，你睇到咧就係、是、到今年咧，大概1000個就業人口，即係65歲以下嘅人口咧，同時要所謂撫養啦，同時就有210幾個65歲以上嘅人口，即係唔再工作啦嗰啲嘅人口嘅比例。即是说呢差不多是五个就业人口当中呢有一个是不工作的了，是退休的了。这个的比例呢一去到2041年即是二十几年之后呢，那就很得人怕了。是100个就业人口65岁以下的人呢要供养497个退休的人。即是说呢两个做嘢嘅人有一个係已经退咗休㗎喇。你睇到喺经济上或者喺成个社会嘅活动上呢，其实呢嗰幅嘅图画呢俾我哋睇到呢係一个不可逆转嘅过程嚟㗎喇。係一个充满咗危机，充满咗困难嘅一个咁样嘅未来嘅趋势。咁我哋就落返去睇聖經點樣睇我哋面對老年人嘅時候， 我哋應該有一個點樣嘅態度咧？嗱，咁喺聖經裏邊，我哋就會睇到一個嘅現象，就係咧面對神，聖經咧從來唔討論咧去證明有冇神。面對孝敬父母，聖經咧基本上亦都冇點樣討論到咧點解你要孝敬父母。面對老人家，聖經淨係話你要尊敬老人家，好少討論到咧，基本上冇乜點討論到咧點解你要尊敬老人家。咁於是我哋就喺十戒裏面咧睇到一個重要嘅原則。十戒裏面咧第五戒我哋都好熟啦，係咪？當孝敬父母。當孝敬父母呢一個嘅戒命係擺喺愛人嘅嗰六戒當中啦，一話擺喺愛神嘅嗰五戒當中啊。呢個咧就成為長期以嚟咧喺聖經研究上咧一個大嘅爭論。咁我哋就睇到兩個好大嘅傳統，就係話咧猶太教，佢哋理論上佢哋對舊約聖經最有解釋嘅權威啦，係咪？猶太教咧，佢將當孝敬父母呢一個嘅戒命咧，擺喺愛神嘅嗰五戒當中，即係話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然後咧到當孝敬父母呢、這個係第一部分愛神嘅部分。咁然後咧，不可殺人開始咧，到第十戒咧，就係、是、愛人嘅嗰五戒嚇，係咁樣五開嚇，咁樣分。當孝敬父母係擺響愛神嘅部分，屬於神嘅部分。好啦，咁而由天主教開始，東正教同埋廣義嘅基督教，我哋咧就將當孝敬父母擺響愛人嘅嗰六戒裏邊嚇。六戒當中的第一戒，以弗所書那裡講嘛，是不是？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這是第一條戒命，大應許的第一條戒命，用這樣的邏輯來到解釋。於是為什麼要這樣劃分呢？背後呢就是他們對這個戒命領受的一個的解釋。好啦，猶太教呢，猶太教的解釋呢就是这个是属神的五戒的结束，是透过一个自然律的形成呢来到去解释为什么你要孝敬父母。这个我们听了先。然后呢天主教就讲呢，这个是爱人的六个戒命，他们是七个戒命啦的开始。这个就是新约一路强调的，就是你当你信咗主，你爱神嘅时候咧，你就要爱嗰啲可见嘅人啊。即系话你信主之后，你要爱神，神系看得见嘅，你要爱神所爱嘅嗰啲看得见嘅弟兄姊妹。你爱呢啲弟兄姊妹咧，就系、是、去操练去实践咧爱神啦咁样啊。咁佢就系用咁样嘅解释。嗱，我哋详细啲睇下呢两种嘅分别。猶太教咧就咁樣理解嘅，作為生育者嘅父母咧，係對上帝無中生有嘅創造行為嘅模仿。我相信大家聽得明啊。神造人由冇變有，咁你話由從有到有都得嘅，因為塵土都係一啲有啦，係咪？但係基本上個創造整個嘅創造咧，就係、是、神嘅創造人出嚟。咁而父母嘅生育呢，亦都係模仿神呢一个嘅咁样嘅行为，就係从母到有，係神俾父母嘅一个嘅恩典，以至呢可以仿效到神呢一个创生嘅能力。咁所以佢哋会认为就係话神圣嘅前五戒始于万物之父造物主，而终于模仿造物主进行生育嘅父母。咁呢个呢就係好清楚講到咧，點解你要孝敬父母啊？因為咧，父母生你呢一個咧，喺神學上咧就係、是、仿同神造人一個咁樣嘅過程，所以你嘅存在其實係父母嘅一種嘅恩典嚇，呢一種創造嘅能力 是神给父母的一种的创造能力。而第二就是说 子女对父母恩情的一种的报答。神做了人之后不是就这样抌低人理，神仍然照管这个世界，让人可以享受于其中。神是抚养着人成长的。而父母亦都是不单止是生了仔女，亦都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抚养仔女成长，充满了恩情，是不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啊？就是回报这一种的恩情。由此就构成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伦理的基础了。由家庭以至于整个大的社会这样衍生出来。从这样的看法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犹太人、犹太教他们看父母生仔女这个过程呢，就犹如长辈产生下一辈一个这样的过程。这一种呢是对神创造的一种的模仿性。神给人一个的自然律是这样来到学校神的创造的模式。所以我们要孝敬父母，所以同理我们要尊敬我们的长者。这个就是属神的第五诫的一个这样的解释。好了，另外一个大的传统呢，就这个可能我们会比较熟悉，就很简单啫。前头三诫天主教 的做法，前头三诫就是对三一神的一种的爱护，旧约的律法总纲，爱神和爱邻舍如同自己。后面的七诫或者我们是六诫，就是爱人如己的这个律法的总纲。奥古斯丁讲得很清楚的。奥古斯丁讲到，无论是爱父母或者爱长者或者爱其他人，都必须以爱上帝为前提，并且被理解为爱上帝的方式。人对人的爱不能够仅仅围绕人和人的自然关系而展开，而必须首先围绕人和上帝的关系而展开。在自然人伦的关系中诠释和建构超自然的神人关系，讲得好像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啫。怎样简单呢？其实就是说当你信了主，那我们就要爱神了，是不是？我们学习爱神了。圣经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爱神是爱一个见不到的对象。如果你是爱一个见到的对象，你因为透过爱神而爱一个见到的对象呢，那就是更加实践到真正即是行到出来爱神啊。因为那些对象呢都是神所爱的，你爱神的缘故呢，你就爱一些人，并且呢即是实践出来。所以圣经里面就在新约里面就很多这样的对于爱人的解释啦，是不是？你给一杯凉水或者你做在小子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就是这种这样的圣经的思维。所以人为什么要爱父母啊？不是因为他是你父母，而是因为你要爱神。于是呢你就要爱神所爱的你的父母。人为什么要爱长辈啊？因为你爱神，所以你爱神所爱的这一些长辈。你用这样的态度呢来到去学习孝敬父母或者是尊敬年长的。那无论哪一种的诠释呢，其实呢去到新约的理解呢，都是可以即是很有效的来到解释新约要求我们要孝敬父母和要尊敬顺服长辈这一个这样的教导。好，咁我哋知道咗个理据之后呢，我哋开始呢就去睇下我哋可以点样实践敬老尊年。第一，我哋就应该係由家庭开始，由家庭开始。喺经文嗰度讲呢，你哋作儿女要喺主里听从父母係理所当然，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诫命大应许的。然后喺利未记一章九节， 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嗱，第一段嘅经文咧就好清楚讲到，这个是神的吩咐，你在屋企里面呢去尊敬父母。然后按照那条诫命的演绎呢，你在社会上你就要尊敬，就好像你在家尊敬父母这样，来到是去尊敬社会上的长辈。而第二段的经文呢就讲到在白发人的面前呢，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咁一睇到白发的人咧，我就即刻谂起阿何德生弟兄啊，佢廿几岁咧就已经哇，好让人羡慕嘅白发满头啦。每次见到佢咧，我都要站起嚟啊，嚟到系向佢鞠躬啊。咁呢度当然其实咧，跟住佢讲咧，也要尊敬老人，其实咧系一个重复嘅描述啦。老白发嘅人其实就系即系老人。也要尊敬老人，然后跟住又讲，又要敬畏你的神，就将尊敬老人同敬畏神咧平排咁样，先后咁样即系摆咗出嚟啊！咁呢个咧就好符合咗对十诫孝顺父母嘅嗰一个诫命背后嗰个神学嘅演绎啦，系咪？就系、是、我哋系基于因为爱神嘅缘故，因为敬畏神嘅缘故，所以我哋要敬畏长辈。咁由家开始，喺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嗰度讲，如果有人照顾亲戚，尤其系自己家里嘅人咧，佢就系背弃信仰，比不信的人还要坏。正面嚟讲咧，五章四节嗰度讲，寡妇有儿女或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在自己家中学习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后辈先在屋企里面来到是学习去尊敬长辈。提摩太前书一路强调寡妇的照顾，孤儿寡妇的照顾是很重要的。重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看教会历史来讲呢，在罗马这个城市主后大概五世纪的时候呢，正是罗马这个城市教会要负责供养的寡妇的家庭呢是有五万个。你想想，即是对教会来讲是一个几沉重的负担。但是当时教会就觉得这个是 我的义务。那些不是说信不信主的问题，包括不信的，而是我们仔女要照顾家人，要照顾我们的父母，特别是晚年的时候。同样我们信主的要照顾神所做的人的老人家，如果他们晚年的需要的时候，这个都是教会的责任，都是信耶稣的人的责任，这个是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当这样讲的时候，其实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一旦每一个家庭他都尽了孝道来都是照顾自己的长辈的时候，其实社会就没有长辈的问题了，没有老人的问题了。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每个人都有家庭的，每个长辈基本上都有家庭的，而有家庭的长辈当中比较特别或者困难的就是寡妇，因为他没有了经济支柱的缘故，所以教会就承担了这个责任。好了，但是今天如果在香港每个后辈都照顾自己家中的长辈，那老人问题还会不会出现呢？其实仍然会出现。为什么？因为社会的人口结构不同了。你想想是不是？很简单，今天香港不结婚的人口比例大不大？独身的人口比例。那这一班的不分的人，当他慢慢年纪大的时候，他大了，如果是他自己有很好的退休的储备，那就没问题啊。但是如果没有呢，很多基层的其实是做不到这件事的嘛，是吗？我 以前我的教会有一个的教师，他是在小学任教的，咁后尾去了做差传，去了宣教，宣教翻嚟之后咧，走翻去做教师的行业，咁变咗去做跟住做教师的行业，其实唔系好长嘅时间。咁到佢退休嘅时候咧，其实咧攞到嘅公积金咧，其实系非常之少，只系几十万。咁所以去到今日，其实系若干年之前咧，其实佢已经系有资格要申请综援啦，咁后屘亦都申请到一个长者嘅即系公屋嘅单位啦。咁生活咧系相对嚟讲系过得比较拮据，比较唔容易啦，呢一種嘅情況咧，其實咧喺香港咧，我相信未來按照呢個高齡海嘯嘅發展咧，會越嚟越普遍啊。咁另外就係不分族亦都好多喎，係嘛？丁克族啊，所謂丁一族夫婦，都因為可能係生理嘅原因，或者係心理嘅原因，佢哋冇小朋友，係嘛？咁呢個亦都係越嚟越普遍。按照香港嘅數字咧，呢個咧大概佔結婚人口15%嘅。咁佢哋慢慢老咗之後點啊？咁啊兩個相依為命咯，彼此照顧咯。咁有經濟就都仲可以啦，係咪？但係如果係又係經濟拮据嘅時候咧，亦都會落入呢一個長者嘅問題當中。咁而且兩個當中總有一個會早走噶嘛。相对少是两个一起的嘛，是吧？那也都会变为是即是孤身的长者了。好了，那而再加上呢，就算已婚有家庭的香港社会呢，已经是很长时间进入了一个核心家庭的结构。什么叫核心家庭呢？就是父母和仔女一起的啫，就不会好像以前那么大家族了，三代同堂。这个跟香港住的环境有关啦，是吧？我夠想，我媽媽夠想，我哋四代同堂啦。但係你邊度有錢買到咁大嘅地方咧？咁於是咧，年紀慢慢大嘅時候，好多時都面對一個咁樣嘅處境啦。仔女結咗婚，特別係有埋仔女有埋仔女嘅時候咧，咁都唔容易可以安排到咧同父母一齊。咁於是父母就獨居啦，請個印佣、菲佣嚟到幫手啦。又或者去老人院，甚至身體再差的時候護理安老院等等，這種現象其實我們根本司空見慣，非常非常普遍。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仔女照顧家中的長輩，其實那個照顧的程度已經是非常非常之淺了，就不會一起住那個照顧那麼深了。所以由家開始呢一個嘅實踐咧，喺古代嘅社會咧，其實咧就可以差唔多可以減輕曬社會嘅問題出現。但係今日喺香港嘅時候咧，都唔得啦，因為真係家人照顧長輩咧，其實可能嗰個比例咧已經會越嚟越少。咁按翻聖經嘅教導咧，咁我哋可以點樣嚟到係？敬老尊年咧，咁喺呢一度咧有兩個大嘅方向，我哋可以一齊學習。除咗由家開始之後咧，第一就係聖經對於孝敬嘅嗰一個嘅詞彙咧，就係你要睇重，睇得好重，並且咧使對方得著尊榮啊、榮耀啊咁嘅意思。咁所以第一部分咧就係、是我哋話要孝敬父母，或者話要尊敬長輩嘅時候咧，係包括咗照顧、赡养同埋在主裏聽從。照顧赡养咧，特別係指到物質生活嗰方面；在主裏聽從咧，特別係心靈情緒嗰方面。呢兩方面我哋要可能學習，特別係如果我哋嘅父母已經唔同我哋同住啦，雖然我哋繼續可能在經濟上有支持，但是呢在心靈上可以怎樣來到幫助呢？好了，第一善養那方面就是用剛才那個的推論呢，就很清楚看到呢，我們不單止要照顧我們家中的父母， 其实社会上的长辈呢都是我们广义的父母，即是用回十诫刚才所讲。所以社会上的长辈他们在有需要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都是信主的人的责任来的。当你见到刚才国内那些的画面，我当时就问大家，其实香港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呢？有没有人露宿街头呢？特别如果是长辈，有没有长辈是住在环境极度恶劣的超级劏房呢？其实都是类似这样的，是吗？然后因为跟家人的关系的缘故，他们肉体并没有分离，但是呢心灵是非常分离的，其实是一个心灵或者精神上的独居长者，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理论上其实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来的。主耶稣昔日责备那些的宗教人士，他说呢，你们跟父母说当奉养的作了割耳板，你又跟父母说，我本来有家用给你的，有生果金给你的，但是呢我又要去奉献，我又要去做一些的神的工作或者善事，我将你那份拎了去做，而且可能还讲得好听，我帮你积财宝在天上啊，这样。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不奉养父母承接遗传，其实是废了神的道。神的吩咐很清楚，如果你不敢做的时候，其实是违背了神的道。咁对我哋嚟讲，我相信咧，我哋对父母嘅物质嗰方面嘅赡养咧，我哋基本上唔会咁样做。但系即系如果我哋再推论落去，响对整个社会嚟讲，佢哋一啲真系有需要嘅孤寡老人，我哋会唔会都系长期理所当然地忽略咗佢哋咧？我哋可能用好多嘅资源咧，摆响所谓圣工里边，以致咧我哋再冇资源嚟到系帮助或者赡养呢一班人啦。最近我响国内咧都有咁样嘅学习，我哋咧就针对几间教会，我哋觉得佢有能力要学呢一个嘅功课，我哋就每年会奉献一笔钱俾呢间教会。去做一些所謂被遺棄的一些的人，極度貧困的人，而當中大多數都是一些長者。但是我們要去做的時候呢，是要去有一個的計劃的，有一個完整的計劃。個別一些教會，我們覺得其實他的能力是可以的，我們就做配對。我奉獻多少錢給你，就希望你自己在做计划的时候，你都同样拿回那么多的奉献出来去做这些有需要的对象的家庭。其实是很好的，就是对香港来讲，我们奉献这个金额其实不是很多，但是这个金额在国内其实可以做到很好的工作，很多的工作。我哋响一个农村嘅教会，有一班去培训，去同佢哋有培训嘅人，佢哋嘅传道人就同我哋讲：我哋好有负担咧，去关心嗰啲所谓五保家庭，即系好穷好穷嘅嗰啲嘅家庭。咁我哋听咗之后就明佢想点啦。咁嗰几位想去做培训嘅老师好好喎。咁你要关心的对象是多少，然后需要的金额是多少，他讲得出来，他要关顾500个家庭，一间教会只是有30几人的农村教会，他说他要关心500个的家庭，那500个家庭是当地的民政部呢 俾名單佢哋嘅，真係好貧困、好需要幫助嘅家庭，係政府已經有幫助，但係咧嗰個所謂補貼咧係好少好少嘅。咁於是咧呢間教會咁樣表達之後咧，我哋嗰幾個老師咧一聽咗個金額係咁多嘅時候咧，唔使諗，我哋可以支持嚇，每年去幫助你去做，因為佢哋都好清楚感覺到呢一個係信徒嘅責任。所以當我哋面對香港社會呢一個嘅現象嘅時候咧，早一兩年咧，我哋不斷討論係咪全民退保嘅咁樣嘅爭論啦，帶嚟一個社會可能好沉重嘅壓力啊等等。咁就算我哋唔完全支持全民退保咧，其實我哋喺態度上咧都需要去將現時嘅生果金同埋係長生津嗰一個嘅標準提高，同埋嗰個嘅資格咧降低，即係唔好你得翻十幾萬，你先有資格可以即係申請咁樣嘅一個標準。否則嘅話咧，我相信咧越嚟越多老人咧跌落去綜援嘅網裏邊，對佢哋嘅生活質素，甚至係人嘅尊嚴咧，都係有好大嘅破壞。好啦，咁喺照顧嗰度咧，亦都包括喺心靈上嘅照顧，係在主裏聽從父母，在主裏聽從，或者係頭先經文所講要順服長輩。咁呢個咧其實唔係講權力結構嘅問題，而係講咧，當你咁樣做嘅時候咧，讓長輩佢嘅心靈會健康一啲，佢嘅情緒會快樂一啲。你會發覺咧，長輩喺成長之後到今日咧，佢其實佢嗰個自我形象咧，自我嘅尊嚴咧，常常因為佢嘅工作已經冇咗啦，佢嘅經濟收入冇咗嘅時候咧，嚟到係受好大嘅損害嘅。所以當再同其他人相處嘅時候咧，佢係好需要被認定啊。而佢又佢嘅價值觀，佢好多生活嘅習慣咧，已經喺過去嘅積累當中，社會變咗啦。其實咧，好多時佢嘅生活習慣都唔能夠點樣變。咁喺嗰個過程裏邊咧，就需要我哋更多嘅去認同、去接納、去順從佢哋嘅一般嘅習慣，佢哋一般嘅諗法。只要嗰啲嘅做法、諗法唔係違背咗一啲嘅道德或者倫理嘅對錯，咁其實我哋就應該要盡量體諒、接納，甚至係認同、聽從。否則嘅話咧，佢哋會面對更多嘅對抗、傷害嚇，即係佢嘅自我形象咧會更加差，同埋佢嘅情緒、佢嘅心靈咧會更加唔健康。聖經咧講得好嚴厲嘅，講到咧你唔可以嚴責老人，要勸他如同父親，你唔可以責曬馬。同阿爸阿媽嗰度嚟到係嗌交嚇，你要更多嘅去順從佢哋，只要唔違反在主裏聽從啊嘛，只要唔違反主嘅教導嘅一啲嘅做法。事實上咧，你睇下兩代嘅爭執咧，常常唔係一啲是非對錯嘅問題嘅，係嘛？關愛座響公車上嚇。關愛座是不是應該讓座，是不是空座都不坐等等，其實那個都不是一個道德上的對錯問題嘛，是不是只不過是是不是善用資源啊，即是之類的一些的這樣的討論。那何必要即是在意見上即是對立啊，令到即是上一輩在那個過程裡面呢還是好像有些如果要坐咧，有啲愧疚咁樣，咁就冇咁嘅需要啊。我自己屋企都發生一件咁嘅事。喺舊年嘅時候咧，我媽媽做咗一個決定，就係佢要將佢所有嘅家產，唔知係咪好有智慧地知道咧， 如果离世咧，啲家产咧，啲仔女就会唔知点样争产。当然唔系啦。咁其实佢就冇解释原因，佢就系做咗一个咁样嘅决定，就系话咧，我要将我呢家剩低嘅家产嘅大部分然后咧平均分俾十个仔女十个家庭我系十个家庭。所以你就明点解佢有咁多嘅资产啦。我哋都係好乖地每個月貢獻嘅。咁我哋聽到嘅時候呢，我哋就即時嘅反應就啱啱唔需要啊。第一，其實你仲有好多需要要用錢嘅地方，你要請個工人然後生活嘅開支，雖然我哋繼續俾家用，但係即係有好多突發嘅事啊，等等嘅事啊，其實都需要用錢啦，冇需要。其實背後嗰句我哋就唔講啦，就係、是、其實對你嚟講，哇！呢一筆真係你好大嘅錢啊，即係你畢生嘅積蓄。但係咧，你分咗十份之後，對我哋嚟講，對我哋今日嘅收入嚟講咧，其實嗰、那個即係係好少啊，係三兩個月嘅人工嚟啫嘛，咁到你真係要用錢嘅時候，我哋又要再科出嚟，咁冇需要咁麻煩啦。咁呢個就係上一代同我哋呢一代即係諗法唔同啦。其實我都應該係上一代啦。咁但係我哋好快就有一個咁樣嘅即係結論。咁嗰度又唔牽涉到道德上嘅對錯，係咪？阿媽佢想咁，你點解唔了咗佢個心願呢？你點解仲句句即係窒到行啊？等佢覺得自己嘅諗法好似錯曬咁樣啊？冇需要啊！咁於是呢，我哋就接納咗呢一個做法囉。只不過呢，嗰、那個做法就係話呢，佢生日嗰日呢，咁我哋就幫佢祝壽啦。咁然後呢就開咗十張支票啊，咁叫阿媽呢親手啊，每一個單位呢就係俾一張支票啊。咁其實呢我哋事前呢已經係知道㗎喇，嗰張空支票呢係空頭支票嚟嘅，你去對唔到錢。因為我哋都做咗個決定呢，就係話我哋收咗阿媽嘅呢一個禮物之後呢，我哋就甘心樂意地之後甘心樂意地同一時間呢，我哋就會即係供返出嚟供應返出嚟成立返一個基金又是為了阿媽的需要來到用的這樣。我的意思就是說，其實他不牽涉到一些道德判斷的時候，為什麼不可以順下老人家，他上一代他在成長過程裡面，他很多習慣很多的思維方式已經是這樣了嘛。他覺得個錢很大的了， 我這樣是代表了我愛你們嘛。咁點解你仲係即係唔明白佢呢個心嚇，仲要句句窒盡？你咁樣搞到我哋好麻煩啫，即係等等等等嘅諗法。咁去順從咗，又可以恢復翻我哋原本想做嘅，咁何樂而不為咧？咁所以喺嗰個過程裏邊咧，我哋要盡量去明白、去理解長輩嘅情緒，佢哋嘅諗法，然後咧盡量去配合。咁呢個係第一方面嘅。第二方面咧就係敬老尊嚴、孝順父母咧，係包括第二個嘅重點，就係敬重同埋尊榮。敬重嘅意思咧就係話要肯定佢喺人生嘅生命上咧，佢有貢獻嘅，佢有某一啲嘅成就嘅。去肯定佢嘅長處。唔好太多去即係去否定佢嘅即係缺點。喺嗰個過程裏面呢，其實聖經係有好嚴厲嘅教導嘅。喺舊約裏面呢就講到呢，欺笑父親、藐視不聽從母親嘅，佢嘅眼睛必為谷中烏鴉啄出，為鷹雛所吃。咁樣係一個用比喻嚟到係講啦。實際呢，你未記呢就講得更加直接。凡係咒助父母嘅點啊，拉去見長老，然後呢眾人用石頭打死佢。 不是一次的记载，是多处经文很详细讲那个过程是怎样做的一个的记载，是 很严重的一个的讲法。长辈无论他有多少你不认同的习惯或者是想的方式，他总有一些的长处，他在人生当中总有一些可以被肯定 的事情。我太太有好几年读院牧，咁佢哋咧就同一啲临终即系善终嘅对象咧做一啲嘅功课嘅吓，大概咧其实咧就系同佢倾翻佢过去嘅人生，同佢写翻个古仔出嚟，咁然后喺个过程里边咧就写翻佢人生嘅一啲嘅所谓成就啦。或者去引以为荣的一些的地方，就将它突出出来，让这个长辈呢，他在可能是离开世界之前呢，他都对自己生命有一种的肯定，他会离开得更加安乐。既然一个要离开世界的长辈我们都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一个仍然在生的长辈，为什么我们 不可以这样做呢？让他以后的生命呢是更加开心更加被肯定呢？那这个呢就是我讲到呢，在一般老人院一般的护老院和教会所办的老人院或者一些慈善团体所办的老人院一个很主要的分别。主要的分别不单单在于住宿的环境好又话坏，饭餐好又话坏，而且咧更加重要嘅就系通常教会办嘅或者系慈善团体办嘅咧，佢更多嘅去照顾佢心灵上嘅需要，更多嘅肯定呢啲长者咧，佢人生系有一啲嘅成就嘅，咁对佢继续生存落去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嚟嘅。啊，咁呢个咧就系喺敬重嗰方面咧，我哋要学习嘅。第二就系、是。唔单止敬重，呢一度咧就系讲尊荣吓，白发为老年人嘅尊荣。白发或者好多皱纹，或者好多年长嘅一啲嘅生理表征，其实咧系代表咗系乜嘢？佢喺呢个世界上咧，佢经历咗人生好多好漫长嘅路，喺好漫长嘅路嘅过程里边，佢仍然活下来，仍然生存。佢即係话呢，佢喺人生嘅过程里面佢克服咗好多嘅困难。佢累积咗好多人生嘅经验宝贵嘅智慧，嚟到去面对人生种种嘅问题嘅时候呢，佢能够係度过。咁喺咁样嘅过程里面呢，我哋因为咁嘅缘故呢，我哋去尊敬佢哋，并且係俾安乐荣耀佢哋。一讲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就即刻谂起圣经一个人物啊，加勒啊，加勒你记得嘛？佢到85岁，仲要走嚟见约书亚。佢讲咩咧？佢话我今年85岁，我40几年前我嘅力量嗰阵时系点样？到今日我嘅力量亦都系好似40几年前一样。嗱，咁佢冇话到我。嘅強壯啊，我嘅身體嘅體魄啊，佢唔係講嗰啲，而係佢講一種面對人生、面對生命嘅嗰種嘅力量啊。村上春樹佢有一段咁樣嘅説話形容年老，佢話：我一直以為人係慢慢變老嘅，其實唔係，人係一瞬間變老嘅。有没有听过？是突然间老的，好像中国人说一夜白发三千丈，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他说不是，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不是从第一根白发开始，而是从放弃自己的那一刻开始。当你觉得人生已经，我的生命已经没什么要做的了，冇乜嘢目标㗎喇，冇乜嘢你想做㗎喇，嗰一开始呢其实你就变老喇。 他说只有对自己不放弃的人才能活得不会老，老的是年龄而不是气质，或者我们所说那种生命的力量。那 我就很认同，其实加勒呢当时的处境是这样，他的身体呢可能已经是衰退，但是呢他心灵的力量呢仍然是很强大，他知道呢神是吩咐了那个地方是要给以色列人的，虽然他有最坚固的城，他有最威猛强大的战士，但是神是应许了给我们的，我就相信神这个应许，我今日仍然透过神得到力量可以去战胜这个的地方。所以我最不忍心听到呢，就是老人家去讲到我们是三等公民来的。有没有啊？有没有这样说啊？等什么啊？等食，等饭，然后最后那样。那这个就真是一个老的心态了。是吗？在圣经里面呢，诗人去讲话年老时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汁浆而常发青。他用一棵树来到形容，我虽然年老，但是呢我仍然是有畅旺的生命力，我仍然可以结果子。我们去一间教会的时候呢，间教会有个操场，有一棵很大的芒果树。咁同工同我哋讲呢，嗰棵芒果树呢八十年以上㗎啦。八十年以上。咁我架车呢就通常泊晒呢就停喺嗰度啦。佢话你都系唔好停喺嗰度啦。佢啲树干呢好脆啦已经吓，试过跌啲落嚟啦。呢家最粗嗰支呢我哋都有啲担心，你唔好泊嗰度啦，你洗远啲啦。咁就讲到其实呢棵树嘅身体呢好似系已经慢慢衰残了。但是呢我们每年迎会的时候呢，七八月的时候呢都吃到很漂亮的芒果。他说就是这棵树，就是这棵树结的芒果。年纪大，其实就是一幅这样的图画。我们对老人家，我们不要觉得他们没用的了。他们勾晒的了。他们现在生存呢已经好似过下日神㗎喇。其实无论你嘅年纪有几大，你嘅身肉身嘅衰残有几深，你总係神让你继续留喺呢个世界，总係有一啲嘅事情可以去祝福人嘅。係咪？你可能好似加勒咁样，哇仲好威猛，冲锋陷阵。事实上我们有一个期壮的成长班，期壮的意思是75岁以上 的成长班呢，在几年前呢有一整年的时间，每个月一次呢还跟我上去上面做服侍的去老人院去教会做一些长者的工作来到是继续这样做的你可以加勒这样冲锋陷阵，你也可以西面这样好静态嘅，我喺神嘅殿里边，去等待，去盼望，去祈祷，去亲近神，用祷告嚟到系支持教会嘅工作。你有目标啊嘛，你嘅生命有目标啊嘛，你就有更强嘅生命力咧嚟到去继续过活。所以教会喺呢一度咧，其实我哋就更多嘅去考虑一啲长者嘅工作嘅时候咧，唔單止喺屬靈嗰方面可以牧養佢哋，其實呢亦都可以有好多嘅興趣班，一啲生活上嘅能夠係提升人嘅生命質素嘅一啲嘅學習呢，幫助弟兄姊妹，幫助出面嘅人呢嚟到喺呢一方面呢有成長。我最鍾意舉個例呢，就係我哋教會當中嘅李伯，大家都知啦，佢幾多歲信主㗎？佢七十幾歲先信主，然后呢有差不多超过十年的时间呢好频密的常的跟我一起 去侍奉。我都被告诫，喂李伯八十几岁了，你还个礼拜跟他出去探访好不好啊之类。但是 李伯他自己他乐意这样做，他祝福了很多人。直至到安息礼拜的时候，他的女儿跟我讲，他说呢，那晚李伯以前在海员工会相熟的一些的朋友呢，晚辈呢，来到跟他讲，他说呢，我来呢是要跟李伯讲，他生前呢一路即係向我傳福音，叫我信耶穌。咁到佢大腦退化之後咧，佢溝通唔到啦。但係咧，其實咧，我已經係即係信咗主啦。我要同李伯講咧，即係多謝佢。即使係年紀好大，佢可以做嘅工作仍然可以一路持續成全落去。佢工作嘅果效咧，隨住佢嘅工作停息咗咧，但係工作嘅果效咧，仍然繼續下去。所以在這裡我亦都挑戰或者是呼籲我們當中的長者，包括我自己，不要做三等公民。我們生命呢仍然是對生活呢仍然有興趣的，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的，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做的。我為了愛神的緣故呢，我的生命呢，耶穌來叫我生命得豐盛嘛，我的生命仲要丰盛起来的，不是到此止步的。当你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你不是在老人的状态当中了，是不是？你的气质、你的生活、你的状态呢，其实是一个回春的状态、重生的状态了。好，那最后呢，我就想鼓励教会在牧养的过程里面呢，其他種種我唔多講啦，就主要咧，我想提一提咧，教會可能要有少少重新去評估，改變一啲教會發展嘅策略咧，就係點樣善用銀髮一族，善用呢一班嘅被稱為嘅長者啦嚇。你願意又好，唔願意又好，過多十年，過多十五年。坐在在座当中的，如果教会能够健康发展的话，一定超过一半是65岁以上的。你听清楚，如果教会是健康发展的话，就会超过一半是65岁以上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理论上教会的人口结构最好是跟社会的人口结构是平衡的，咁样代表我哋响社会嗰个嘅影响力有啊，我哋传福音嘅工作能够响社会产生影响力。过分偏差脱节咧，其实咧都系一个唔健康嘅情况。所以过去咧，我哋有时会有少少轻视或者系嘲笑，哇！你睇下外国嗰啲教会系嘛，一去到咧，好似翻老人院咁嘅，全部都系老人家嘅。是吗？我们会有这样的轻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这样的观感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们忽略了个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的问题。他的社区基本上呢已经是很少年轻人的。那有这样的形态是很正常、很自然的，是吗？你没可能将整个社区所有的年轻人都只是回我这间教会的，是吗？那所以你面对一个不可逆转的人口结构的情况的时候呢，教会就应该呢是更多的考虑呢，要将资源同埋是各种的策略呢要倾斜向这个的人口结构那里。善用银发一族，其实呢从常识来讲是很容易明白的。他们在那个年龄段，他们对自己的需要是最明白的，他们接触的众多的人跟这个年龄接触的人是最多，因此知道这个年龄段的人的真正需要。那于是你教会在报道、在牧养、在使命实践的过程里面呢，如果由这一班人去更多的去计划、去推动的时候呢，就会更加适切有效，可以针对到这个 年齡段的工作了。我舉一個例子，我們在國內很想當地的教會能夠自立，不單止是經濟上，更加重要就是在傳福音上，在牧養教會上，他們早些自立。但是有一件事是做得不是很成功的，不容易做的，就是報道的方面，傳福音報道的方面。我們用很多方法去教導他們，跟他們一起去做，但是似乎都不是很成功。但是呢，最近呢，我們在某個教會呢做其中一種的報道呢是做得很好的。很好的意思呢，就是說整個的報道的活動呢基本上都是教會自己本身可以 去承擔。雖然最初都是我們幫他們一起策劃。那就是什麼呢？就是福音粵曲的報道方式了。我們最初上去的時候呢，其實主要就是面對一個長者的團契，那我們呢就是帶他們唱下福音粵曲啦，這樣。誰知呢，一唱不唱則已，一唱就驚人。所有參加的人呢，不知道為什麼呢，所有的團友呢都好像這首是我的歌，哇，即係非常之投入，而且咧好快就上口啊！然後咧佢哋就以後嘅週會咧次次都要唱啊嚇，佢哋自己負責嘅週會都要唱啊，咁啊好好喎！咁我哋就成世咧就係將呢一種老人長者嘅喜好咧就轉化成為一個報道嘅方式啊，咁過來咧就將9月9號重陽咧全國性嘅定為係敬老日嘅。所以呢家咧，國內嘅教會咧，基本上咧，喺9月9日嗰個主日咧，基本上都一定係敬老主日噶啦。啊，咁我哋咧就直情喺9月9日嗰日咧，就搞一個敬老嘅報道會，或者其實係福音粵曲嘅報道會。啊，咁啊會同佢哋食一餐飯嚇，招待所有嘅長者嚟教會食一餐飯。咁然後咧之後咧就聚會報道會，又有禮物送俾佢哋，用咁嘅方法。咁這個的報道會呢，對當地教會來說呢是破天荒的，他們從來沒有搞過報道會，其實而在沒有搞過報道會用這樣的方式來到第一次做的時候呢，是令到他們手忙腳亂的，就是人數參加太多啊，他們預的飯餐各方面呢都突然間要增加很多啊，而且呢那個的晚會的形式呢讓那些的長者呢都非常之投入。完了的時候呢，負責唱粵曲的那些當地的弟兄姊妹呢又可以用回粵曲的內容呢來到是跟那些新來賓呢做個人的報導。只是講下詩歌的內容呢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報導的內容。咁對那個教會來講呢是一個好大的振奮啊！佢哋從來冇諗過自己有咁樣嘅能力，可以做到咁所謂大型嘅報道工作，而且咧大部分係自己嘅弟兄姊妹去承擔整個嘅侍奉嘅職位啊！我嘅意思係話，當我哋如果係由一班同年齡嘅人去策劃同年齡嘅工作嘅時候，佢哋會做得更加適切，而且大家要記住銀髮一族，他們在人生的經驗上，他們在屬靈的經驗上，他們在時間可分配的情況上，他是比其他的弟兄姊妹更優越。如果能夠善用他們，實在好得無比。我們有一個叫做信培組，是一班已退休的人。为什么要已退休呢？因为呢他们是分成一组组，每一组每个月有三到五日上到国内一间特定的教会，每个月这样来到是有三到五日的平信徒的培训。那这一班的我都不敢说是长者，即是其实六十几岁，最多都是七十岁，其实在参与的过程里面呢俾年青嘅弟兄姊妹咧好大嘅激励，因为咁样嘅处境咧，个个 的心態都是養尊處優的嘛，是不是？退休就做回種下花啊，或者是旅遊下這樣，但是呢他們肯去比較環境沒那麼好的地方來到做服侍，那給年輕的呢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和衝擊。所以在教會裏面呢，其實有很多的服侍其實是適合長者來到參與的。有些教會呢開始發展祈禱先鋒隊啊，靜態的方式來到是很熱誠的 去服侍教會，為教會的需要來到祈禱，成立長者的師班啊，讓長者呢都可以將自己生命最好的部分呢來到是貢獻出來幫助教會。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呢，我相信呢我哋嘅教會亦都要去思想前面嘅教會發展嘅方向，呢一班將來最大嘅族群，我哋點解唔更多擺資源落去呢？更多善用返呢一班嘅弟兄姊妹嚟到去發展教會呢？我哋一齊低頭祈禱。天父，我哋多谢你，我哋多谢你俾我哋人生系有一个嘅历程，让我哋从年幼、青年、中年到到老年，我哋知道你俾我哋嘅生命喺香港呢一个嘅时空里边，我哋嘅寿数越嚟越长，以至当我哋退休之后，其实咧可能我哋仲有三分之一嘅人生，我哋会度过。求你让我哋唔好虚耗啲咁宝贵嘅生命，让我哋都嚟到去彼此认定，我哋喺主里边能够系有更光彩嘅中晚年，让我哋嘅生命更胜往昔。无论系用冲锋陷阵加勒嘅模式，亦或用静态安静嘅西面嘅模式。我哋都能够系透过咁样嘅服侍嚟到去祝福其他嘅人，祝福教会。愿意你就帮助我哋，让我哋都能够系成为众人嘅模范，以至整个嘅教会、整个嘅社会都被呢一种年轻化嘅生命嘅历程嚟到系影响改变。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有动力的教会，有动力的社会，不怕年纪大，而是让我们在心境上是更有生命力，更有动力。我们知道唯有是神你自己改变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这样，因此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先有一个这样的认定，以致我们在神面前来到求力量。愿意你赐福教会，让我们因着银发一族的增加而教会蒙福更大。我们同心的祈祷，是奉基督的名求，阿门。